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儿子、孙子都因为相信大法好，帮助传播真相、念真言而得了大福报。来听听这一家人的故事。我来讲几例家人遇到的神奇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先来说说我丈夫好几次得福报的事。丈夫正直善良，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对大法很有正念。他不看中共邪党的电视，就看新唐人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相信大法好。他还在我被警察骚扰时保护大法书籍。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抓捕迫害，三次身陷囹圄。回家后，丈夫依然支持我修炼，他还帮我一起发真相资料，有时他也自己出去发。丈夫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次在危难时刻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化险为夷。一次丈夫感到头顶奇痒无比，一看起了许多水泡，大的像黄豆，小的像米粒大小。这些水泡以很快的速度从头部、胸部向身下蔓延，转眼之间水泡已经蔓延过大腿，到了膝盖处。当时丈夫马上求师父救他，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丈夫不停地念诵，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已经蔓延到膝盖的水泡从大腿、腹部刷刷地以很快的速度向上退去，然后彻底消失了。从出现水泡到完全消失也就30分钟左右的时间，陆续赶回的家人也共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次他骑车与一辆四轮中型农用机械车相撞，他就感到一股力量一下子把他拉入旁边的玉米地中。他起来后发现自己毫发无损。几年前丈夫得了脑血栓，说话口齿不清，上下床都很困难。他坚信大法会保护他，无论身体哪儿不舒服或是在家中跌倒，他都求师父救他，并且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丈夫已经能自己上下六楼了，说话也清晰了很多。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丈夫出现了症状，他念九字真言两三天就好了。 下面来说说我儿子和孙子们得福报的故事。我儿子支持我修大法，他还经常开车帮忙运送真相资料、真相台历等，儿子也得了福报。一次，我儿子开车，眼看就要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他急忙猛打方向盘躲避，车一下子撞到一棵大树上，车窗玻璃被撞碎，把他的背心弄了几个大洞，可儿子全身没有任何损伤。还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当天下大雪，视线不好，当他发现路中间站着一头牛时，已经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结果把牛撞到路边的沟里，他和摩托车安然无恙。我的大孙子平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习成绩特别好，他还用自己的理解给朋友讲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时候把他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听我讲真相，做三退。二孙子天生有听力障碍，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但说话还是不清楚，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天天念，有时走在马路上也大声念诵。现在二孙子的听力恢复了正常，说话也清晰了。我们全家人感恩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与保护，给大家讲出我们家神奇的真人真事，就是希望更多的世人听真相，明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福报避大难，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
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人生难免为病痛所苦，若是再遇上疑难杂症，就更让人束手无策，苦不堪言。今天故事的主角就走出了这样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前后的人生变化。我从小体弱多病，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瘦得皮包骨。妈妈当时想打掉我，借了10元钱去医院挂了号，结果那天医院停电，做不了手术。后来爸爸知道了，就不让妈妈打掉我，说已经有2个儿子了，若这个一旦是个女儿呢？
我们家祖上可是五辈没有女儿了，清一色的男孩。后来妈妈也就听了爸爸的，我就被生了下来。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住院，体质较弱，四岁时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结果是误诊，是血小板减少，就是一旦哪里出血就止不住，所以我从小到大都让父母很操心。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天天的擤鼻涕，一天擤很多的鼻涕。用我大妈的话说，我一天能擤一箩筐的鼻涕。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天气热的时候，两个鼻孔像塞了两个棉花球，喘气很困难，只得用嘴呼吸。天气冷的时候，鼻孔是通了，但是一喘气儿就像一根针一样直冲脑门，疼得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除了身体的疼痛，更让我苦恼的是，正在上课的时候，我两个鼻孔突然满了，就要擤鼻涕，擤鼻涕的声音很大的，而课堂很安静，大家都在听课，我真是觉得丢脸。有时候正在擤鼻涕，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呢。我做过各种的治疗，吃药，到医院往鼻子里滴液体，反正是想方设法的治疗，都没有用。后来听说这鼻窦炎是治不好的。在我结婚生完小孩大约一年后，我又得了一种新的病，我的下身瘙痒，出奇的痒，单位每年都有一次免费的妇科检查。那一年我检查的结果是子宫颈糜烂，是二度，没办法，只好使用外用药缓解一下。同事中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据他们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生完孩子的妇女很容易得，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有做冷冻手术的，也只能是缓解不根治。2001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电台都滚动式的播放天安门自焚案。那年秋天，我就想，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练法轮功呢？于是我就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时我想起好多年前法轮功正在广传的时候，有人送给我家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直没有看，于是我就拿出来读。看着看着，我被书中所讲的法理所吸引，深深地感受到，哎呀，这么好的书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用了两天多的时间看了一遍，我就下定决心对自己说，我也要修炼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在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正好是进入冬季，鼻窦炎在冬季是最遭罪的，天气冷了喘气儿疼，疼得让我不敢再喘第二下，在房间里热了鼻子不透气，堵得鼻慌。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鼻涕了，走在寒冷的街上喘气儿正常了，哪里也不疼了。哎呀，我使劲用鼻子喘气儿，新鲜的空气进到我的鼻子里，一点都不疼了，头也不疼了，好了，我好了。虽然我知道修炼法轮功会净化身体，但我惊喜的心情仍然无以言表，这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隔年，单位组织例行复检，检查结果我是优良。我问医生，我去年检查可是二度糜烂？医生回答说，没有啊，干干净净的。哦，这时我才想起来，我都好久不痒了。之前我已经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不管是服用还是外用，全部都停了。因为我从转法轮的法理中体悟到，身体上的病痛都是业力轮报， 我也不去体会身体上的感受，我就听法轮功师父的话，修心向善，从做好人做起，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宫颈糜烂也不翼而飞了。我的亲戚朋友有不少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他们有的做牵引，有的做按摩，都没有治好，长期都受这种病的折磨。2008年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感觉腰部不太舒服，发板，稍微有点疼，不过两三天就过去了。第二次的症状比较严重，腰部像糊上了一块钢板，压得我直不起腰，身体呈现 S 型，并且伴有疼痛，但是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就是这个腰很不舒服，直不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大法师父在管我，有债是一定要还的。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好好的修炼，我每天照样学法练功，一样上高楼发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一点都没有耽误。经过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 S 型的腰直起来了，那块钢板一样的东西也消失了，所有的不适都没有了，很舒服。可是在2010年中秋节的前一天，那天我的腰部突然不会动了，轻轻一动就像是腰被撕裂的感觉，疼痛难忍，痛得我全身的细胞都在站立。最困难的就是去解手，得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在丈夫的协助下坐到坐便上，然后就痛得好久都尿不出尿来，等疼痛慢慢消失一点了才能尿出来，然后丈夫再给我扶起来，起来后也不能马上走，等到疼痛慢慢的消失一些了，才能一点一点的挪回卧室，然后再坐到床上的时候，又是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疼得我身体都在颤抖。即便如此痛苦，我知道物极必反，这是业力最后要消去了。这时我开始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一天听4到5讲，这样过了3天，3天后疼痛一点一点的消失了。从此以后10多年了，我的腰再也没有痛过，现在搬2箱纸上高楼都没有问题。自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那些难治之病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也由暴躁、自私、怨恨逐渐变得平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就连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哥说我修炼前是6亲不和的相貌，现在变得祥和，五官圆润了，谁看见我都说我的性格真好，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身心都变好了。听众朋友，业力轮报，这是传统既有的观念，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通常我们并不能完全看出这种报应的形式，会觉得只是偶然发生的好事坏事而已。不过呢，是否相信业力轮报这个观念并不重要，从今天故事主角的经历来看，重点是在痛苦中依然能够修心向善，做好人，这才是关键，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2002年从我父母那里得法的，那时中共已经迫害大法三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丈夫也跟着得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2013年8月，我丈夫突然发病，非常严重，到当地医院紧急抢救，做了各种检查、透视，会诊医生说是脑梗死，也就是脑主干堵塞。我丈夫不会说话，全身不会动，只有眼珠会转。当医生给开药时，因为我们是外地户口，不能报销部分医药费。我们家族的孩子们决定立即转院，给我丈夫打着氧气，挂着滴流瓶，趁黑转到了老家医院。在老家医院住了19天，丈夫是躺着出院的。主治大夫说，你丈夫这么重的病，能够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真是奇迹，万里有一呀。大夫们都为我们高兴。我清楚地知道，我丈夫是沾了大法的光了。因为我丈夫突然生病，儿子在外地，我又要整天护理丈夫，一会儿也离不开，就没有了生活来源。2014年春天，我与丈夫搬回老家，因为在老家开销小，还有亲属的帮助，慢慢的，我丈夫就像小孩一样，从会坐着到会站立，到会走，逐渐的好转。白天我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晚上我就能够学法了，再后来也能练功了。2015年的冬天，我就能上学法小组学法了。在不知不觉中，丈夫就能够生活自理了，我也能离手了。之后，我还能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年四季不感冒，也没吃过一片药。我丈夫恢复到了能生活自理，还能开小电动车了。他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别人都说他沾了大法的光了，从中受益了。2022年腊月16吃晚饭时，丈夫又开始觉得身体不适，脑袋迷糊，晚饭也没吃。我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这次让他念，他还真的认真念起来了。他还说，师父救了老多人了。我问他，你这回咋这么明白呀？他说，我这层窗户纸捅漏了。以往他可不这样，以前他对我修炼干扰阻挠，他还有过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我就抓住他明白的时机，让他做个郑重声明。以前让他声明他不干，这次让他声明他还真就同意了。我说，你自己说，我给你代笔。写完后，我让他自己签上了名字。紧接着我让他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我啥也没入过。我说，这是为你好，你可别骗自己。他说，我学习不好，红领巾都没戴过。我说，那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跟你一同念。就这样，年前丈夫还真没上医院，我们在家过了个消停年。转过年来，我让丈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念不成句了，说话也不连贯了。2023年正月初六，我们去了当地的小医院，我和家族人商量先去小医院看看，如果不行再转大医院。 到医院经过检查透视，主治医生告诉我们，就在这里吧，不用转院了。他们没细告诉我是啥情况。丈夫在这里住了14天医院，丈夫住院期间我没认为他能离世，我就像护理正常病人一样护理他14天。丈夫临终前脸色红润，身体哪儿都不疼不痒不吵不闹，很平稳的就走了。丈夫从第一次得严重病到去世整整10年，他是在大法中受益了，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多活了10年。我深知如果我没修炼大法的话，我丈夫是不会多活10年的，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也不会是安安稳稳度过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肉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2024年5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参与了本次会议。这个消息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毕竟光天化日之下，江西致远中学的胡新宇住在学校，却在100多个摄像头的监视下忽然人间蒸发，就此失踪了。在大众的广泛质疑下，经过100多天地毯式的搜寻，警方闭着眼睛一口咬定胡新宇是自杀。民众嘲讽道，胡新宇生前躲过了所有监控，死后躲过了所有搜索。现在孩子失踪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即使找到尸体了却不许家属看，强行火化。看着那套熟悉的流程，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景一模一样，为啥不许看尸体？因为器官没了。想想看，有哪个家长愿意自己孩子的器官成为中共官员续命的零件呢？20多年前，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优质器官供体，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活摘器官产业。2006年，当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曝光后，一些中国百姓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中共会这么邪恶。然而时至今日，当这今天的罪恶延伸到普通人身上的时候，人们总算相信了。在中国大陆，使用婴幼儿器官之事早就开始了。在过去，由于技术困难和小的器官组织带来的移植并发症，使得新生儿不符合器官组织捐献的条件。目前不足 1% 的组织器官捐献来自于1岁以下的婴儿。然而持续的器官短缺以及技术和手术的进步，已经再次引起了一些人对新生儿作为潜在的器官捐献候选者的兴趣。在国际社会，死亡循环确定后的捐献是指在出现严重的限制生命的疾病后，做出决定放弃维持生命的干预而死亡后的捐献。而在中国大陆这个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地方， 虽不排除有父母自愿捐献新生儿、婴幼儿的器官，但被捐献却是无法排除的无情事实，并且活摘器官、婴幼儿器官被捐献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借口，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心知肚明，许多体制常识是极其阴暗血腥的。迹象显示，儿童器官移植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而江泽民的老巢上海则是这个行当的中心，是中共老人的乐园之一。以下是大陆的几篇宣传文章，这种宣传和学术获奖让人想起2009年明慧网发表的人权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中所描述的现象和分析，这是另话。2021年10月，中国大陆的海西晨报报道，一名出生仅两天的婴儿捐献双肾，为国内最小捐献者。记者说是10月12日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的上述消息。2023年2月27日，澎湃新闻诚信首席记者发表文章，题目是《供体突破低龄、低体重极限，这项肾移植成果登上国际权威杂志》，报道了2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近年来该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直在不断突破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仁济医院肾移植团队一直在不断探索攻关新生儿供肾肾移植手术。仁济医院专家透露，对于捐献者的最低年龄和体重，目前在全球移植界缺乏相关的临床数据、专家意见及共识指南，因此使用极低体重早产儿或新生儿供肾的临床经验极为宝贵。2024年5月21日，中国大陆的湖南新闻晨报官方账号发表文章，题目是儿科医院心肝肾器官移植破百例，进一步拓展小年龄多器官联合移植，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2022年12月成功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突破百例，达到102例，其中肾脏移植89例、肝脏移植9例和心脏移植4例，也是全国2023年肾移植手术量最大的儿童专科医院。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到过中共的迫害，当他们告诉警察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时候，善良的警察会说没办法，这里工资高，而恶警却说有能耐你就去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5年了，使用的迫害手段全部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尽管中共把法律踩在脚下，把所谓的政策当法律使用，但法律的每个字都是鲜活的，谁看了谁就会知道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那政策却是违法犯罪的。渐渐的，很多人都发现了，就是每当发生灾难时，倒霉的都是与中共站在一起的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而了解法轮功真相并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民众都能平安脱险。远的不说，就说现在还在持续的瘟疫，截止2023年1月，三年瘟疫已造成4亿中国人死亡，这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告诉世界人民的，中共一声不吭，默认了，之后还在持续死人，但在中共的继续隐瞒下，数字不详，只知道火葬场生意兴隆，各地有大量的坟墓出现。为啥只见百姓死，不见中共亡？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肉盾一词。是啊，那些曾经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党的人，都是充当了中共的肉盾， 在替中共挡灾。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正是帮助人们与中共切割，不做中共的肉盾。杀人偿命，瘟疫和各种灾难正是人治失灵、天治开始的展现。中共已处在天灭的过程中了。如果每一位中国民众都能认清中共的血腥本质，远离中共，那么中共就会更快消失，因为他的肉盾没了。在天灾洪祸面前，人往往无力保全自己和家人，愿更多人丢弃肉盾的身份，以便得到上天的保护。这可不是迷信，而是理性智慧的人生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肉盾》。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血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 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 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16年2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 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